香港新任特首林郑月娥就职后五日，星期三朝头早首次到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多名民主派议员在座位上放置捍卫本土、拒绝大陆化和我要真普选等标语。林郑月娥步入会议厅的时候，社民连议员梁国雄在座位上高叫落实全民退保等口号，被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警告。主流泛民主派议员未有在林郑月娥步入会议厅的时候叫口号，部分泛民议员包括公民党和民主党和其他建制派议员站立欢迎林郑月娥进场，和上届特首梁振英出席答问大会的时候的对立气氛有所不同。作为上届香港政府第二把手，前政务司司长的林郑月娥在开场发言的时候首先提及要改善行政立法关系，他说对过去几年的行政立法关系感到伤心。
见到过去几年的内耗、斗争、剑拔弩张的情况，我是感到有点伤心。听到公务员的同事有阵时苦笑地去问，提到自己要等几多次的财委会会议才能够入到个房去傾自己的议程，我感到痛心。见到因为行政立法关系欠佳，官员和议员缺乏互信，而拖慢了政府落实政策的速度，我感到担心，但是我不灰心。
林郑月娥提出四项具体措施改善行政立法关系，包括和各党派建立恒常沟通机制，接受议员提议将一年一度的施政报告重新提前在十月份公布，配合立法会会期的开始，因此他将会在今年十月公布任内首份施政报告。林郑月娥表示要多些出席立法会特首答问大会，并且以身作则，要求所有问责官员到立法会为政策拉票的时候要亲力亲为，不能够假手于人。林郑月娥并且公布接近6亿5千万美元的教育经常开支的首阶段运用方案，涉及幼稚园、中小学和专上教育。不过她没有提及怎样在幼儿阶段培养学童我是中国人的观念。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陶谨申提问表示，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不是香港市民的选择，而是北京强力干预操控1200人的小圈子选举结果。不过陶谨申认为，对比梁振英，香港市民愿意给林郑月娥一些空间。他提问林郑月娥是不是愿意承诺下届2022年的特首选举给市民实施普选。
林太，我想告诉你，市民是很渴望得到普选，这个亦都是一个深层次的矛盾，因为你曾经和梁振英是失败过一次，实施不到普选。如果2022年要实施普选，我相信你都知道时间无多。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知道香港市民渴望普选，她本人经过今年三月的特首选举之后，觉得能够给全香港合资格选民一人一票选出自己心目中的特首是有利施政。不过林郑月娥表示，政改是一项非常之敏感、复杂、难度很高的工作，因为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同意的高门槛才能够通过，主权移交以来提出过三次，只是成功过一次。
咁所以如果我按你嘅要求马上重启政改，於是又严重内耗，於是社会又争拗，於是经济又停滞不前，民生又不彰，咁我呢个第一责任人都好失败吓。
林郑月娥冇承诺2022年能够实施特首普选， 只是重新任内会建立有利条件，第一步是建立不同党派沟通的恒常机制。公民党党魁杨岳桥提问表示，过去几年香港民怨四起，除了因为上届政府施政拙劣，另一个主要原因和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角色有很大关系。杨岳桥提问林郑月娥有没有任何计划为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立法，限制北京驻港机构的角色，以防出现第二支管治队伍。
上次特首选举到行政长官的内阁人选，去到立法会选举，下次的地区事务，我们都见到西环的身影。想请问特首，在未来几年会不会有任何的计划将中联办的角色回归初心，做回联络的角色？具体而言，请问特首有没有任何计划为基本法22条立法？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已经要求各司局长做事要亲力亲为，向立法会议员拉票等工作不要假手于人。他又表示，相信北京听到港人的意见，不过他认为中联办既然是负责联络工作，难免经常见到对方的身影。他呼吁议员不要太敏感，重申港府会做好自己的工作。杨岳桥表示，如果新一届政府无力阻止中联办干预，施政新风格只是空谈。他再次要求林郑月娥为基本法二十二条立法，阻止北京驻港机构插手香港事务。林郑月娥重申无意为基本法二十二条立法，至于港府能不能够亲力亲为，就拭目以待。建制派的经民联梁美芬提问，有关明年第三季港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西九龙总站实施一地两检的方案，是不是以深圳湾口岸的模式作为范本？林郑月娥回应表示，高铁工程进度良好，港铁表明明年第三季有通车条件。他又认为一地两检必不可少，目前正是同北京商讨，形容已经到了最后阶段去处理一地两检方案，但是由于课题相当复杂，又有一定的敏感性，林郑月娥认为要待整个方案研究好再全面交代和公布，恐怕难以在今日作挤牙膏式的预告，不过他强调方案一定符合基本法。整个答问大会为时大约是一个半钟头，林郑月娥回应了12条提问，期间只有梁国雄打断林郑月娥的发言，指责他全民退保方案获得超过 90% 的港人赞成都被政府否定。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即时要求保安人员将梁国雄赶出会议厅。林郑月娥离开会议厅的时候，部分泛民议员亦都有站立，气氛同上任特首梁振英不同。对于林郑月娥首次到立法会出席答问大会，有别于梁振英惯常企在立法会主席前方，改为按过去特首的站位在立法会主席右方，前立法会议员新任行政会议成员汤家骅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林郑月娥的企位是塑造管治新风格，令人耳目一新，亦都是尊重立法会的独立性。
之前呢，大家都留意到呢，就将特首来立法会答问的时候摆了在中中间间在主席之前呢，可能又对于某些部分的市民会觉得是要凸显特首的超然地位，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从一个宪制的秩序来看呢，特首来到立法会都是一个限人员的，应该尊重即是立法会这个独立性。咁所以企返去之前，特首一般以前几届特首企嗰个位置，即係话主席隔离呢，我觉得係一个即係恰当嘅改动。
民主党主席胡志伟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于林郑月娥有意改善行政立法关系抱有一定期望，希望新一届政府制定政策的时候 多聆听不同持份者的意见，不会再出现过往大石砸死蟹的现象，形容现时民主党对林郑月娥是处于听其言观其行的状态。
希望就是说这个行政立法关系修复不是只是得个做样，是实实在在是建基于在未来的政策倡议的过程里面，是会展示到市民的意见、政党的意见、不同持份者的意见，政府都是有个细心聆听和吸纳了在政策推动的一部分，从而令到整个制定的过程里面不会出现过往大石砸死蟹的现象，令到即系个社会能够因为咁样样嘅时间咧，大家重新喺个政策倡议过程里边咧，系走上正轨。
公民党党魁杨岳桥表示，林郑月娥作为特首，比梁振英少一份戾气。佢认为特首本来就唔应该嚟立法会撩交打。既然林郑月娥愿意做一个正常嘅特首，他作為議員亦都會有正常的回應，例如在他進場的時候站立。至於答問大會的表現，楊岳橋認為林鄭月娥回應政策問題是熟書，但是政治問題就沒有具體作答，以政策強項來到去掩飾政治弱勢。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認為，林鄭月娥今日的發言可見他將教育和房屋经济发展列为三大施政重点之一，因此重点是未来林郑月娥怎样能够持之以恒这样做好。叶建源仲说，觉得林郑月娥的措施显示出新一届政府对教育的长期承担和上届政府形成强烈对比。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